有一位青年画家，在还没有成名之前，住在一间狭小的小房子里，靠着画人像维持生活。有一天，一个富人，有钱的人经过那里，看见他画得非常的细致，很喜欢，就请他呢为他自己画一幅人像。他真的画得很好，双方约好了酬劳是10000元。一个星期后，人像画成了。这个富人依约前来拿画。这时候，这个有钱的人心中呢就动了个邪念，他说：“看那画家年轻还没有成名，他就不肯按照原先讲好的支付钱给他10000块。”这个富人心想：“反正画中的像是我。”这幅画如果你不买给我，那么绝对不会有人来卖的，我又何必花那么多钱来买呢？于是这个富人他就赖账，他说我只愿花3000元买这幅画。青年画家傻眼了，他从来没碰到这种事情，心里有点慌，他费了很多的口舌向那个富人据理力争，希望这个有钱人能够遵守约定，做个有信用的人。那个有钱的人说：“我只能花3000，你别再啰嗦了，你卖就卖。”这个富人认为他居上风了，你到底卖不卖？青年画家知道他故意赖账，心中愤愤不平，他以坚定的口气说：“不卖，我宁可不卖这幅画，我也不愿意受到你的侮辱。今天你失信毁约，将来我要你付出20倍的代价。”这个有钱的人说：“哈哈，笑话，20倍，那是20万呐！我才不会这么笨，花20万来买这幅画呢。那么你等着瞧吧。”青年人离开了。经过这件事情的刺激之后，这个画家搬离了这个伤心的地方，重新拜师学艺，日夜苦练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10几年之后，他终于在艺术界里成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。而那个富人呢，他自从离开那个画室之后，第二天他就把画家跟他讲的那番话早就忘记了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富人好几位朋友不约而同地来告诉他：“哎，老兄啊，有一件很好奇怪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天我们去参观一个成名艺术家的画展，其中有一幅画不二价，啊，画中的人物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标价20万。最好笑的是，这幅画的标题竟然是贼。”这个富人呢，听后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棒，顿时他想起来：“哎呦，10几年前我与那个画家，哎呀，那出大洋相了。”连夜赶到青年画家的家里向他道歉，并且说：“哎呀，我花20万把它买回来吧。”青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，让这位富人低了头。这给我们一个启示：种因得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得恶果。大家记住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享受幸福快乐。人生要想一辈子永远都保证自己是快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快乐和痛苦那是一对双胞胎。所以当你幸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到可能还会痛苦；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要想到我要坚持好好学佛，我以后一定会幸福。记住了，学佛人 只有经历过才会懂以后怎么做，只有痛苦过才知道快乐来自不易，只有爱过了才知道心痛的感觉，只有付出了才能知道得到回报，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应该怎么珍惜，只有失败过才能知道成功那是多么的艰难呐！我们现在教育孩子，很多父母亲都是用粗暴的方法，实际上学佛人应该懂得用妙法来教育自己的孩子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教育孩子的故事。有一个孩子放学之后在客厅里玩篮球，不慎把书架上的一个花瓶打下来了，这个孩子慌忙用胶水把碎片粘起来，胆战心惊地把这个花瓶放回了原处。当天晚上，母亲发现花瓶被破碎重新粘了，她就问孩子：“孩子啊，这个花瓶是不是你打碎的？”孩子灵机一动说：“啊，妈妈，有一只野猫从窗外跳了进来，碰到了花瓶。”母亲很清楚孩子在撒谎，但她没有说什么。睡觉前，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块巧克力递给孩子，说：“孩子啊，这块巧克力奖励你，因为你运用了你神奇的想象力，杜撰出一只会自己开窗户的猫，以后你一定能写出好看的侦探小说。”接着他又给孩子拿了一块巧克力，他说：“孩子，这块巧克力奖给你，因为你有杰出的修复能力，你把花瓶上裂缝粘合的几乎完美无缺。”母亲又拿出第三块巧克力说：“这是最后一块巧克力。孩子，妈妈，我向你深深的歉意，作为母亲，我不应该把花瓶放在容易摔落的地方，希望你没有被砸到或者没有被吓到。”孩子听了，惭愧地低下了头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撒过一次谎。这是比惩罚更深刻的奖励，学佛人就是靠悟性非常重要。他的母亲用正能量对比来启发孩子的本性，所以学佛人要放下痛苦烦恼，因为我们知道痛苦那是暂时的，因为我们学佛了，我们在改变。不学佛的人痛苦那是一辈子的，因为他碰到苦难他无法解决，而我们学佛的人痛苦那是一段时间的，因为我们学佛之后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。所以希望大家通过佛法来彻底的改变自己的命运。